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几个家家人一起聚在一起，有大人有小哥，或者可能是在一些的小组的聚会，有几个家庭有大人小哥。很多时候大人就会叫小朋友当众唱首歌，是吗？咁啊，不如咧，边个嚟唱首歌啦，俾大家听一下啦，咁样。咁通常呢首歌梗系扭扭零零咁样啦，咁然后出嚟唱啦吓。咁咧，于是啲父母好有 face 啊，系咪啊？父母觉得真系叻啦吓，可以咧有咁嘅勇气喺人面前唱首歌。而身边嗰啲无论系亲戚或者弟兄姊妹，好开心喺度听佢唱首歌出嚟啦，哇，好有台型，好认真咁唱一首歌。唱完之后大家当然好开心啦，拍手掌啦，又可能呢俾个黑佢啦，揽下佢，哇，真係叻啦，赞佢。但我往往发觉一样嘢呢，就係大家淨係记得个小路仔好可爱，嗰个歌声呢好好听，但係唔记得咗佢唱咩，唔记得首歌名叫咩喎，好多时。唔知係咪咁样啦。喺大约十多年前呢，维他奶有个广告，佢一句好深刻嘅说话叫做点子汽水咁简单，有冇听过？唔会冇听过啦，系咪啊？意思就系话维他奶，无论佢系纸包装定或系樽装，佢个样子外表睇嚟好似一樽汽水咁样，同其他汽水可能冇乜分别嘅。不过佢唔单止系一支汽水咁简单，所标榜嘅就系维他奶咧，佢嗰个养分系咪啊？嗰个成分唔系普通嗰啲我哋所谓嘅 empty calorie 啊，冇乜养分嘅，系有咧实质嘅养分，你饮咗咧系可以当早餐嘅。其实一句点子汽水咁简单，所强调嘅系唔好净系睇外表，要睇下个内容，睇下个内涵究竟系点样。我喺度谂。今日我哋喺崇拜里边，好多基督徒一起喺度唱诗嘅时候，我哋系咪净系点止唱一首歌咁简单咧？我哋唱歌嘅时候系咪净系表面我哋系唱咗一首音乐？但系有冇原来实质上边点止唱一首歌咁简单？里边含蕴住一个好深层嘅意义喺里边咧？新约圣经记载有关音乐。是远比旧约的圣经的经文是为少的。有关圣殿的礼仪和崇拜记载和它的当中的教导是没什么着墨的。或者我们根据研究要知道，早期的信徒都是沿用了崇拜，崇拜是犹太的崇拜，会堂的崇拜。所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它怎样去处理。所以不需要再在新约里面去多讲是怎样。不过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很清楚记载到跟音乐很有关系，而作为研究崇拜学或者去研究圣乐的人，很珍重这个这么不多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刚才大家一起读的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不如我们一起再读好吗？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有一段很相类平衡 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从这个短短的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得到，可以很肯定的早期教会是一个歌唱的教会，因为保罗这样提醒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唱，也都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我们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是讲弟兄姊妹之间，是讲敬拜群体的每一个会众，不单止只是好像旧约里面所说，可能祭司，可能利未支派的人才可以来去负责这些音乐。同样在今日，即是说我们在座每一个，我们都应该来去唱诗。所以我再一次在这里鼓励大家，当你来到崇拜的时候，不要只翘起手听人家唱，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唱呢？是彼此和互相呢？我想藉着这段经文和大家有三方面的思想。一开始的时候，这段经文去列出了三类的诗歌，有三个的词汇是诗章、颂词和灵歌。圣经学者指出，诗章可能是指旧约的诗篇，颂词可能是指当时信徒所写用来颂赞神的歌词，至于灵歌可能就是信徒在圣灵感动之下即时写低的歌词。又或者今天都有人尝试将诗章、颂词、灵歌类比我们今天所用的圣诗啦，在诗集里面的圣诗啦、短歌啦，或者是经文歌。这段经文很难，是因为圣经学者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怎样去翻译或者怎样去解释诗章、颂词、灵歌。不过基本上他们同意这三样东西是三样不同的事物，亦都他们同意就是三者可以互相交换来到去运用。或者你会问，那为什么保罗要在哥罗西书段经文很清楚地去讲明了诗章、颂词和灵歌呢？或者如果我们明白当时教会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当时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当中混杂了犹太和非犹太背景的信徒，也都可能当中有些外邦人，所以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使用，于是他们采用多元的音乐的元素，是很合意也都合适的一个的解释。如果不是，保罗就不需要特别讲是诗章、颂词和灵歌。保罗这样可以提出，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告诉我们，原来在崇拜里面我们可以用多样不同的音乐的一种的表达的形式来做颂唱的。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有没有保罗昔日的胸襟去容纳多元的音乐呢？在好几年前，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做 America's Worship Wars， 中文暂且翻译叫做崇拜的战争，在美国出现的崇拜战争，即不是在崇拜里面打交的意思，而是原来当一些新的现代的诗歌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当一些信徒习惯了唱一些传统的诗歌，于是乎当他们去决定用哪一类的诗歌在崇拜里面唱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出现纷争，更甚的是令到教会来到分裂。这本书所形容的、所描述的，就是这个崇拜里面的战争。那两位牧师美国人来的，是吗？跟我们没关系，是吗？我记得好几年前，当现代的音乐来到香港的时候，其实众多的教会也都备受冲击。我还记得当时我还在神学院教书啦，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问我，当时我还是牧师，说陈博士，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啊？怎样搞啊？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冲击，甚至带来教会的分裂，一样在香港又出现。可能只不过我们未必知道的。但是感谢主，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出现一个战争。虽然有时我们意见未必完全一致，但只不过是讨论。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胸襟来去兼容、去接纳多样的音乐。所以我们有风琴的音乐，有鼓的音乐，有电子的音乐，有钢琴的音乐，我们有诗班，我们周六晚我们有敬拜队。我们所唱的诗歌可以远古至几百年前，我们仍然今天去唱巴哈、韩德尔三四百年前那些的音乐，但我们同样去唱的是现代的作品，是可能这几年才 新写成的作品。我们又兼容有各类不同的音乐，我们有守灵队，我们有铜管乐队，我们有中西，又有完全的兼容。啱上个星期我们有中乐队，是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是我们对音乐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我们能够去容纳去接纳，我们有这份的胸襟。因为我们知道在千百年里面，神在不同的时间去感动不同的作曲家谱写不同的音乐，这个就是一个好好的宝座。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善用这个宝座。不过点止唱首歌那么简单，当我们去运用不同的音乐在崇拜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接纳不同的音乐在崇拜里面使用，或者甚至在我们日常属灵的生命里面来去运用的时候，不单止只是讲紧唱一首歌，不单止是讲紧接纳一首歌，其实我们去实践紧弟兄姊妹之间那份的接纳，那份的融和，那份的兼容，那份的欣赏，那份的相爱。就好像在哥罗西书刚才第十二节那里说，我们既是神的选民，我们就要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又好像在第十四节，我们存住爱心来到互相来到欣赏。点止唱一首歌那么简单，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相爱的一个实践。保罗跟着在这段经文话到给我们听，唱诗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向神，所以经文说心被恩感歌颂神；另外一个向度是向人，是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保罗提醒我们，会众可以藉着诗歌来去赞美神，但是同样可以藉着唱诗，唱诗是一个教导的方式。基督丰富的道理可以透过唱来到去传递。心被恩感歌颂神，是一个人内心有无限的感恩，他去歌颂神的恩典，是因为他禁不住内心真情的流露，是一个自然的表达。但是如果神的教导只是靠口述，只是靠传讲，只是靠文字，可能讲话讲下我们就会觉得单调。但是如果神的道去透过音乐，藉着音乐来去承载着神的道来去传递的时候，这个道是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创意，更加的多元化。有句说话说，绝于言辞就化作乐音。当你讲到都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不如就用一首歌来去表达啦。个意思是不是这样？就是有些事物不可以用言语来去表达的时候，不如用一首歌来到去凭歌记忆，是更加的丰富，更加能够表达内心那种的情感。放心，我现在不会唱一首歌给你听。一向以来我们都强调向神去赞美，但是保罗藉着哥罗西书的经文提醒我们，除了可以向神之外，我们也都可以有另外一个向度，就是向人。不要误会，保罗并没有贬低了向神赞美的重要性，只不过保罗扩阔我们的胸怀，扩阔我们的视野，知道我们不单止可以唱诗赞美神，我们更可以是彼此和互相，是 one another。 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说，来到崇拜，你不要只是翘埋手听人家唱诗，我们需要互相，我们需要去彼此。彼此教导，教导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情。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这样讲，不如我们一起读。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所以相信去建构我们的信仰，是源起于我们需要来到去被教导，需要去学习。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着重讲坛的信息，在讲坛上面传递真理，教导真理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这么着重主日学的教导，因为唯有透过去学习，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才对我们的信仰更加明白，更加清楚。互相劝戒，通常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劝戒，是吗？哎呀，你不要这样啦，哎呀，你这样不是挺好的，不如你这样啦。唯有正面的教导，加上较为被动但是语重心长的劝戒，两者结合，两者互相来平衡来使用，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更有效地被建构起上来。不过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信徒不单只是透过默想反省或者去背神的说话，去将道理存在心里面，更可以透过唱来到去将这个的歌词承载着的道来去传递。所以唱歌不再是个人的表演，唱歌不再是一个音乐技巧、唱歌技巧的一个的表达，而是一个信仰的传递。点止唱首歌那么简单，因为不只是讲音乐，更是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去表达我们的认信，唱诗的时候表达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唱诗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传递。今年年初，我带着一些的敬拜队的队长和敬拜队的队员，我们一起去研习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乐声再道》。这本书是从神学、圣经和音乐的立场的角度来去讨论、去研究怎样去揀合适的诗歌，讨论到怎样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去揀选合适的诗歌在周六来到去运用。同样我们每个星期周日崇拜的诗歌都是经过传道同工和我们细心来去揀，是合宜的，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是合乎真理，是合乎神学的。因为我们深信点止唱首歌那么简单，因为歌词承载着我们所相信的道。最近巴黎恐怖袭击带来了全世界的震撼，本来是一个安全、热闹甚至是浪漫的城市，一刹那变成了人心惶惶、市民足不出户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不会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幻变的世界。究竟在一个幻变的世界里面，我们哪里先找到真正的安宁呢？我愿意送上一首最近由爱班诗班录制的诗歌《在我旁》，希望透过一首诗歌，我们彼此藉着歌词来到去提醒和安慰我们。就是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世界的撕裂、各样的迫害、人生的挫败，甚至被好朋友误解的时候，那一位创天造地、万物的神都在我们的身旁。 点只系唱一首歌咁简单？因为首歌承载住从神而嚟嘅安慰，提醒我哋创天造地嘅主喺我哋生命任何嘅际遇里边都喺我哋身边。点只系一首歌咁简单？因为呢度承载住保罗嘅教导，我哋系互相去彼此藉住诗歌嚟建立生命。呢首诗歌连同其他十二首诗歌咧，我哋收录喺一张 CD 嗰度。十二月咧，我哋就会推出，希望咧我哋筹得嘅款项咧系嚟俾矿堂用，请大家留意啊！保罗呢段经文最后讲到系一首生命嘅歌。第十六节经文嘅上半段，现代中文译本咁样话：你们要让基督嘅信息丰丰富地长住喺你哋心里边，然后跟住话要用各样嘅智慧互相教导、规劝，用诗篇、圣诗、灵歌从心底发出感谢嘅声音来颂赞上帝。好清楚，诗章颂词灵歌是那个的媒介，向神向人歌唱是的对象。那究竟信息是什么呢？究竟什么是信息呢？经文说是基督的道。什么是基督的道呢？根据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是基督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所讲的信息，也都是可以译作为是关乎基督的信息。所以将两者综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基督的道就是指我们对基督整全的认识，是我们信仰的内容。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基督的道不单只是讲理论的道，是纯知识的道，纯理性的认知。我们更要清楚好知道，就是基督的道理必须要透过我们日常的实践才成为有力有效的道。所以基督的道是一个活出来、是实践出来、是持守的道理，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属灵的生命的表现。当我们去看一看整篇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是整篇的哥罗西书第三篇都是讲着属灵的生命。而这个信徒的生命可以分为四个的层面和方向。第一个是讲一个在主里面的生命，第三章一到第四节，正如第三节那里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第二个层面是讲一个个人的生命，是第五到十一节，就好像在第九、第十节那里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第三个层面是讲紧人同人的生命，是十二到十五节，就好像十三节嗰度话：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而最后一个层面是在一个敬拜的生命，十六节第十七节，就好像今日我哋所讲嘅、所强调聚焦嘅，就是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其实这个是一个含蕴住一个进程，是首先我们必须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建立跟神一个关系的时候，让神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生命不再一样，进到由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在一个个人生命上面那个的蜕变和那个的更新。不过这个更新不是一个个人的修炼，因为这个更新是带来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因为唯有正如刚才所说，在实践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试验到是不是一个真的，是不是才见到真章，是不是？然后最后去讲我们这个敬拜的群体的关系，以至最后我们能够在崇拜里面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藉住呢啲诗歌。正如新普及译本所讲，你们要让基督嘅信息丰丰富富地长住喺你哋心里边。乜嘢系基督丰丰富富嘅信息？或者系 基督的信息怎样丰丰富富呢？有两个的翻译，就是如果当我们看这个四个的层次，四个进程的时候，看到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旧人已经变成新人的时候，我们那个的是一个生命的一首歌，因为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实践到呈现到一个新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保罗所讲的不单止是一首的歌，怎止是一首歌那么简单，这个不是一首歌，不是一首自娱的歌，不是一首去表现自己歌唱技巧的歌，不是一首听起上来令人感觉畅快的歌，而是一首生命的歌，是由属灵生命所谱写的一首诗歌。当我看下每一位圣乐侍奉的弟兄姊妹，他们忠心地付出了时间、体力、心思，每个星期出席练习，为的就要在崇拜里面献上，或者同弟兄姊妹去彼此藉着一首诗歌去激励，互相教导，彼此劝勉，去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首不单止是一首唱出来的歌，更是一首生命的歌，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我看到他们怎样去信服，怎样去摆上，怎样去献情。过去一年，我知道我们其中一个诗班，女星诗班，师母子的女星诗班，诗班员有各样大小不同的经历，当中有人升职，有人考专业试通过了 pass 了，有人抱孙，有人结婚，很开心。但是诗班同一个诗班里面，有人经历面对死亡，经历病患，经历可能在工的转换，家庭各样大小的困难，但是他们仍然在一两个月前唱出一首诗歌，首诗歌叫做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我岂能停止歌唱呢？原来就在生命那种的喜和跌，生命那种的喜与乐、爱和这个的欢乐的当中，在人生的喜跌的交织里面，在人生那种的不同境况的交错里面，人仍然能够唱出满载着盼望、满载着信心的赞美。这首又岂止是一首诗歌那么简单，这一首是一首生命的歌。我想跟大家最后讲一个有关每一天首诗歌的故事。我请你打开红色的诗集《世纪颂赞》第88首。我相信这首诗歌对于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唱过很多次，是不是？还有都可能是很多人的金曲来的，都未定。我想跟你讲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发生了起码超过10年以上，也都在我自己所写的一本书里面都有记载。不过每次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很激动。大约十多年前，我当时还在神乐院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我们的校友，一对夫妇带着他的女儿来到我们早上崇拜早会的时间。这个女儿需要父母搀扶着才来得到礼堂里面，是因为她在旺角某一次的意外车祸，很不幸地无辜地是撞到头。我还记得她在广华医院的时候，我去探她，医生的宣布就是说他在个死亡的边缘，在很大可能成为植物人的一个可能性里面。 经过了两年三年很漫长的慢慢康复的岁月，他终于可以有人搀扶着来到去出现在礼堂里面。于是爹地妈咪陪着他扶着他上到台上边，也就话咧，不如你同大家啲老师啊、同学嚟到去问安啦。我仲好深刻记得佢讲嘢系完全唔清楚嘅，哩哩咧咧。然后佢妈咪话：我想佢话好希望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我仲记得我坐喺头嗰第二行、第三行，我心里边就谂：哎呀，唔好啦，你讲嘢都唔清楚，点唱歌啊？于是妈妈走去个琴嗰度，佢就开始唱歌，唱嘅就系你打开嘅每一天。好奇妙地，当佢唱每一天嘅时候，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每一个字，每一粒音符都系咁清楚，我眼泪就禁不住。一首原本是很旧的一首诗歌，在我耳里面听起上来是一首全新的诗歌。因为起自一首诗歌这么简单，因为一首诗歌是承载住那个生命力在里面。一个经历了病患，经历了死亡边缘，差不多成为植物人的一个人，竟然可以是好清楚好有信心地去讲话，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这首岂不是一首生命的歌吗？这首岂不是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讲的，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所唱出来的诗歌吗？那个道理就是在他生命里面去呈现得到，纵然在困难里面，在病患里面，他仍然能够唱出这首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盼望的诗歌。故事没停在那里，小女孩渐渐的长大，她成为了香港青少年脑创伤协会的会长。九月份的时候，她被恒生再生会在一个十大再生勇士的选举里面颁出了杰出的生命奖。我为什么提他呢？因为他成日回我们教会崇拜，他今天中堂的时间坐在中间。当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拍掌去鼓励他。这首是一首生命的诗歌，因为这首生命的诗歌让我们看到，当信仰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唱出不一样的诗歌。这个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段经文提醒我们，怎止唱首歌这么简单，因为每一首诗歌都承载着我们的信仰。每一首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认信，都去讲紧，都去表述紧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弟兄姊妹，我期望你们以后每次唱歌的时候都好留心歌词，每次唱歌的时候都承载着你在神面前那一份亲身的经历，那一份的见证，透过神给人最好的礼物就是音乐，承载着一首生命的歌去传递，以致我们能够彼此互相去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人类一个极美好、好丰富的礼物，就是音乐。主啊，我们愿意就是去运用你所给我们这份这么好的礼物，我们的互相教导、彼此的劝诫，心被恩感来歌颂你。 主啊，我哋愿意每一次唱诗嘅时候，我哋都系用心嘅，我哋用一个感恩嘅心，用一个信心去唱出我哋嘅信仰，唱出我哋生命之歌。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